同时也在中国古代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问题上，他用了非制度化啊，在中国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问题上，制造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假问题。而对于这些假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学者和理论家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要认为这是讨论古代的产权，急着这个问题关系甚大，是关系到整个中国问题认识。我在后面将要介绍秦桧啊，他们一帮子人最近在海外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北京中青年学者关于大跃进反思的一个长篇的作谈，他会提出一个问题，是跟我们讨论相关的问题，这个在后面我会来介绍。秦桧啊，杜刚杰啊，哦，这批人都是现在非常活跃的人物啊。那么现在呢，我想呢进入正题了，这个算是开头。那么正题呢，这个三呢已经用了括弧了，那下面就没法用了，对不对？那么因此呢，这来这样了啊。概念辩证啊，概念的辩证，不是辩证法的辩证，这个证明的证啊，概念辩证，产权的三层次和政治权力系统的超经济强制，概念辩证，冒号，财权的三个层次和政治权力系统的超经济强势。我认为呢，要想正确的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农业财权的特点，有两个理论前提必须辨识清楚。一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啊，实际上应该正确的界定为产权形态。有所有制，我们这个概念用的非常多了，所以实际上呢，应该今天正确的界定为，按照经济学应该叫做产权形态。那么产权形态呢，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我就是至少。第一个是使用权，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经营权啊，经营权。第二个，我们呢称占有权。但是在罗马法里啊，它是称收益权，应该按照罗马法的啊，这个占有权这个概念也是模糊，应该是收益权。第三个，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所谓所有权，但是所有权在罗马法中间叫处置权，我是叫处分权。我现在呢就觉得还是起处置权比处分权呢还好一点，很多地方直接能处分权处置权，是三个层面，三个层次，不是层面，三个层次。而这个三个层次呢，我们从世界历史上看啊，完结的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沿着这个顺序由浅入深的演进的。三个层次正好是浅到深，经营权最浅，收益权深一层了，而到了处置权，那么就是最深的层次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历史场合，三个权集中统护一身的情景在传统时代并不常见，这一点我们过去是闹不清楚的。反正我们后来就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来讲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总算懂了。是过去我们讨论半天所有是不懂，好，改革开放懂了，说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所以我们倒过去想，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经济的常识实在可怜，因为我们关心的是阶级，阶级关心不需要关心资料谁谁谁谁有，其他又不讨论了。 是不是这个局限非常明确的？今天我后人来看啊，当时我也接触这些东西，不是说我现在比得很高明了，当时我也这样，对吧？那今天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就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状况而言，被史家看作私有形态的土地财权，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历史就看作是私有形态的土地财权，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的私有土地，你细细的去考察，它在收益权和出租权两方面都不独立。多不完全，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财权观念或强或弱或现或隐的控制。政治权力系统有一个准则，就主权就是最高的财权，这话倒是马克思最早说的了。哎，拿到中国，我们将下面看一层层分析是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非常确切的东西。主权就是最高财权，所以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的主权就是最高财权观念，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固有的笼罩下，招不力竭。招不力竭四个字啊，大家想想啊。中国真的如此啊？你说我银行里存款才那么多，这是我的，凭着你没问题的。到运动来的时候没收你的话，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制度保证，也没有法律保证的。银行公开你的账户，只要他说你是个坏分子，无赖分子，没收，无有。古代至今仍然如此，叫做招不履行，没有制度保证的。我们假如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所以我有点吓死老板，你不要钱多的要死啊！我们什么时候突然某人突然灵感一动发一次文，这所有的都是资本主义佛片，好，搁资本主义尾巴，你的钱全部割掉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做传统，我可以说我对强调固有产权的问题、固有制的问题来自于现实体验，这叫逆向考察，游说逆向考察。我一直觉得呢，历史叫不明悟现色，就不可能看透历史，绝对不是说我映射，这是一个历史内在的集体无意识的一个系统。历史叫就集体中的集体无意识，否则你研究来干什么？当然也可以有人说你这个人老是欢喜映射政治，对不对？映射现实，这个有他的权利，只要我说的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实情论点跟论据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有就成立啊。这问题当然是需要讨论的，是吧？我在想啊，这问题我希望关于产权问题，我希望能够比较早的啊提出来公之于世以及讨论。可这一章啊，我认为是我比较花心血的，也是长期营养，这一次终于呢是把它彻底梳理一下啊，梳理一下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私有制是既不充分既不沉睡，在中国私有制既不充分既不沉睡，失倒清代啊，我说到清代对吧，三种权利还是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沉睡的，能够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从此我的结论是，在传统的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少啊。我记得这个结论始终那次我在那个嘉兴就说这个话，好像是你不记得吧，当时嘉兴我现在论证是后来的事情啊。当时的我的观念也这样，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和法治保证的社会环境， 我哲学家陈业绩最近啊提出了新名词，所谓产权的非制度化啊，产权的非制度化，没有制度操作的顺序啊。所以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和发资保证的社会环境。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再可以被理解。这是第一个理论认识的前提。第二个，考察经济现象的时候必须将许多非经济因素考虑进去，方式能获得历史的整体感。必须将许多非因素、非经济因素考虑进去。通管中国传统的社会史，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一体化。权力系统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始终以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对于实施超乎寻常的行政干预，包容并随时都有权利吞噬他们部分乃至全部成果，超生杀予夺之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归结成这样一句话：这传统中国的传统经济，按马克思韦伯的经济类型划分法，它是种什么经济呢？马克思韦伯呢是有过一种经济类型，这个经济类型呢叫指令接受性经济。指令经济也就是我们说计划经济，对不对？但是马克思韦伯问题还有一个短跑时候写作，它是两种经济的混成啊，从经营状态它是结束，那从全部的状态它是什么？是从指令性的，所以这叫指令啊结束经济。前面呢我给它加了一个啊定义，它是从什么样的指令结束经济呢？它是一种军事短跑者号官僚，军事官僚专制主义性质的啊，军事官僚专制主义性质的大国指令破折号协作经济类型。指令性经济跟协作经济的混成是这种经济类型的特有的风云，大国是它的历史环境特色。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的强制度化和经济的非制度化三种特征。今天我们给一个概念，叫做政治上的强制度化和经济的非制度化这样一个三种特征。那么我认为呢，这是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制高点，这是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制高点啊，否则只能低为于月朦胧鸟朦胧。那来了，月朦胧鸟朦胧还舍不得丢，还是来了啊，达不到现山落水的目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哎啊，关于概念辩证。第二个问题，发生与诠释。发生与诠释，由集体共有到盲有，由集体的共有到盲有，都打引号。 这里呢想交代一下法生学，因为这叫起源嘛，所以这个话题呢是拉得很长，实际上就要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说起，一直说到今天，那这个话题所以范围比较长啊。但是不这样说呢，我觉得至少我的意思没讲清楚，所以我占大家很多时间啊。照说呢，回过来说，照说通论的话，前面一段话讲完已经交代完了，告诉大家，我认为私有制发展不充分、不完全、不独立啊，中国没有承认的东西啊，缺私有制啊，完了嘛，这句话这可以就完了嘛，经济问题交代完毕，对吧？那这样子是这样子灌输式的，对吧？而且大家有没有讨论也一定。人类是群居动物，所以人类的生存状态，包括他的经济生活方式，都关系着他们采取何种形式的共同体，以及这种共同体的规模和管理体制。那么特别重要的下面一句话说，关键的其中共同体的规模往往决定了他对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选择。我问你，这句话是关键的，我要说的意思，为什么我将来强调大国的问题，我们做这样的选择是历史环境决定的。他说今天啊，我们也还想不出办法，当然是一个啊非常，我这里我们关门啊，讲完你们就不要去传了啊，来自一方面的消息，你们不要问我消息来源。最近朱总理非常生气，把吴邦国跟那个军委的一些人找了去，大发脾气，怒甚车马。什么道理呢？国企改革毫无起色，最担忧的五不强，什么问题很大。所以朱总理讲，你们好好研究问题在哪里，要拿出办法。99你还不解决，我忘过你是一些死者，我忘过叫他写死者，所以我跟着你死者，把他们训得一个个的嘛灰溜溜的。走了以后，朱总理走了，所以经委的人讨论了啊，这是经委的人，吴邦国都不表态，吴邦国都不会表态的了。经委的人讨论说，这玩意儿你朱总理拿不出办法，叫我们拿什么办法？真的拿不出办法。大国难啊，再讲历史经验，你说我们是不是？因为人家试过了，不试过我们肯定有的时候有大胆的啊，苏联试过了。你试试看，一夜全部私有，发权，全都给那些人收起，最后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人现在不敢走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人家先走一步对我们有好处，有的人对我们有坏处，就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试了一下，试了一下大乱，大乱以后我们千万不行了，嗯，千万不行了，慢慢走，慢慢走也苦啊，慢慢走走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说选择啊。我们仍然处于选择之中，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小平讲的摸着设施客户啊，其实最高的这里了。你说出灾什么办法呢？就是他摸着设施客户走一天算一天嘛。我们不但选择嘛，所以我一直说的历史试错嘛，对不对？我们过去老认为是选的对，其实选的对没有这回事的，老天不帮忙，你不但错，错了又再试试，慢慢的可能走那个近乎正道，但是毕竟的话，你总有损失，总有代价，这叫试错嘛，对吧？小孩子走路也试错嘛，对不对？摇晃摇晃，快点摔倒了，摇晃摇晃摔倒了，不试错嘛？你不让他走，不让他走，永远不会走嘛。这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孩子绑在那个床那个脚上面，就让他不动，那么瘫痪了，不能走了。所以我这里说这个意思呢，这个是发挥的了啊，离开讲稿了是吧？哎，那我反正发挥的地方呢，啊，将来录音的东西是公共私有的，对吧？这个将来要规定的，这个录音啊，是多少时间你不得公布，对吧？这个。实际上这是我潜在的一些思考的过程。今天信之于文字，有的人初看的话 有的地方不一定看得出来的。我的话这个有的时候我开玩笑呢，我现在写文章呢基本上达到了老奸企划的阶段，文字上你真的要完全抓住我呀，抓不住的，对吧？但是呢我讲话呢，那抓起来的话那到处都是啊，所以讲话是不能公之于世的。反正我讲课为了、使大家能够比较算能够明确了解我的思想啊，我也说我比别对，大家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啊，我这是一种思路啊。那么我认为共同体的规模往往决定了它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选择。土地的产权在农业民说更是共同体生成的命根，因为这个农业社会嘛，又是从事单一农业的民俗嘛，它是命根之嘛，所以随共同体的演进而演进，这是理解土地产权演变的一条重要的主线。那么按照世界民族志研究的通量结论，那么认为呢，最早的土地产权形态都是原始的示弱部落共有制啊，示弱部落的共有制，也就是归共同体集体处置向共享。那么给它个什么名字呢？说我倾向于给它一个名称叫集体产权，但这个名字目前还是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我倾向于说有的是有共有制啊，也有的时候用集体产权，但是非常重要一点，我不采集公有制的说法啊，这一点是明确的。前者我还很难说究竟什么名字确当，但是我不采集公有制的说法，这是为了避免原始共采的误解。现在的人类学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当时的示弱部落产权是有边界的，共同体的疆域就是它的边界。非我族类者越界踏入，就有杀身甚至被共热其弱的大户，是不正进来的。进来我杀了你啊，高兴的时候我一起大家吃你的肉，所以大家说吃人这个是古代的风俗嘛。而且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最多最先都发生在边界的毗邻地带、毗邻地带，也就是两个共同体假说是互不相隔，离得远远的孤立存在，他们之间和平的，因为你又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也不知道你的存在，但两者共同体慢慢的把它的地域扩大，扩大到交叉的时候，这就是发生战争。非洲材料你们去看非洲通史，这个艾洲山先生我非常感谢他，他把那个非洲通史古代卷给我了，后来我再收了近代和现代卷啊，非洲史是我们很多的人类学史的宝贵材料。你要知道什么荒唐的原始共采这个概念不存在，你看非洲史就清楚，原始社会不像我们那样沉醉太平啊，所以原始社会绝对不像儒家所说的知己知己人知己，只因无条件的共产。这个我想我就说的多了是吧，我说猴子这个产生猴王开始说起已经把他话说绝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被说了。但是有一条我要说一下的，我国现有的早期农业遗址发掘得到不少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不完全，但是有一点告诉我们，对这种原始的集体产权我们还不能理解的过于简单。今天我不能详细把材料剖开了，这在我书的那一章起源里面详细的材料，其实我是非常不愿意的，对吧？所以我的倾向于讲这种东西，所以现在我已经改了主意了，很可能呢中国的一次通论啊需要抛出，那不是说现在嘛，再赔个十年慢慢写啊，把材料弄进去，材料弄进去啊，慢慢弄到后来，反正最后弄出来谁也不想看了，因为那个材料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那么点意思，所以我可能改主意了啊，我欢喜这样意思说清楚也可以了，你去自己看材料。但是有一条我现在看江宅是比较早的，半部情况不清楚，江宅非常清楚，现在其他的意思都非常清楚，我现在总是觉得看来耕地比较早就已经分配到小家庭经营， 啊，看来耕地啊已经比较早的就已经分配到小家庭经营。这个啊，所以我认为那个考古啊，我一直说的，将来我们这个研究生中有一个哪一个人对考古非常有兴趣，只要能够把人类学、历史学跟考古结合，可以做出大文章。我现在和考古界在这方面缺的是人类学和理论，材料不缺。我很希望有个博士生，但是我现在考我的那博士生都没有喜欢这个考古的东西的。我自己花了半年时间看了一些考古，零零散考古，但是我的脑子的印象绝对是考古所提供我们的图景，确实跟我们想象中的非常不一样，绝对可以纠正我们很多概念，比如小家庭的作为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元产生的非常早，江在整个已经非常清楚，王振中就是这个观点，材料拿出来，年文明也是这个观点，这是考古，年文明是考古学家，对吧？王振中是根据年文明来的，所以我现在这样讲王振中的时候，把他的后代要拿出来，年文明，因为年文明大家过硬，但他是考古的，王振中也可以说是考古理论家，不是考古实验家，这是非常清楚。也很可能有多届的阶梯公田，这句话啊，我保留的，也很可能有多届的啊阶梯的公田，这个没有这些材料，你考古都考不错。大家知道这个考古有界限，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考出田，但你考不出关系。你是这个田是公田，那个是私田，考古你怎么发出来？没法发出来的。但是我为什么说可能很可能有啊多级的阶梯公田？大家知道，将在这个遗址，我稍微花一点时间啊，将在这个遗址，大家知道一个中心广场，围绕中心广场的五个戏路，五个戏路，五个戏路的所有门全部开朝广场开，东南西北可朝广场开。五个戏路，每一个戏路有一套大房子，中心广场当然还有每个大房子，大房子有小房子，每一个房子旁边都有角穴。角穴啊，我是欢喜用现代话讲，角穴就是我们现代人的银行账户啊，你有多少多少财产，不是银行账户吗？所以角穴在我们考古学有账户的意思。那么这个角穴现在已经看得出，有些角穴是小家庭的，有些角穴属于这个戏路，我们叫所长，我叫所长。先闹不清楚，我是倾向于大家族，不倾向于世族，因为现在可以这样解释，这个就也没办法的。五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么现在呢，像王振中说，五个是世族，世族各那个部落。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他们好像搞得荒唐的，大家知道我们说外婚啊，说外婚走婚啊，这么近的一个地方怎么走婚法子啊？不懂世族通婚的一定是相个相当大的空间，对不对？所以是说外婚嘛，所以在这样一个虚弱里的绝对不可能是部落，我认为是大家族。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必须管它，对吧？但总体上有三件，所以呢在这些房子另外的地方，在东北角西北角那个地方还有成群的角域，这个角域我认为是属于共同体最高一件，所以三级角域的性质从分布来讲非常清楚啊，所以我后面要讲的，这就是对位基础三界所有的模板，那我早就有了，将来你看得出去，对位基础三界所有，这不是我们像他，是他像我们，就是后者像前者，是前者的佛祸。所以我现在说了啊，一经营是小家庭为基本单位，但是呢也很可能有多级的阶梯公田，那么因此有阶梯耕作的形式，对吧？而且耕地是定期重新分配。